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意外突访基辅，俄乌战争周年前夕再承诺对乌克兰5亿美元的军援。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后，华为再度成为安全焦点。延迟退休势在必行，恐舆情反弹，中共当局进退两难。
所以今后的退休金，今后的全国有4亿多老人将会是老无所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关注乌克兰局势。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2月20号突然前往基辅，对乌克兰进行一次事前完全未做宣布的访问。拜登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表示，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有关详情请陆阳与大家分享。陆阳。
好的，志远。这笔军事援助将于星期二对外正式宣布。拜登指出，新的军援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用于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弹药。拜登原定的行程是访问波兰，而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1周年前夕突然抵达基辅访问，明确展示了他本人以及美国对乌克兰军民抗击侵略的坚定支持。拜登在访问基辅期间表示，俄乌这场残酷而又不正义的战争还远没有获胜。拜登在基辅马林斯基宫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时表示，美国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多久都不会动摇。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鉴于北欧国家瑞典和芬兰为加入北约而采取的措施，美国强力支持这两个国家迅速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俄罗斯1年前入侵乌克兰之后，北欧国家瑞典和芬兰为求自保，迅速递交申请，希望尽快加入北约，并因此受到美国以及北约几乎所有国家的欢迎与支持。但是，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却对这两个国家，特别是瑞典的申请案提出异议。土耳其最近声称，它可以批准芬兰加入北约，但安卡拉政府却一再指责瑞典向被安卡拉称为恐怖组织的机构提供庇护，因此一直在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不肯松口。北约实施共识制，如要接纳新的成员国，现有的成员国必须全部对此表示同意与支持，并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星期一警告说，如果中国向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队提供致命性武器援助，可能会产生未指明的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记者，这将对美中关系产生真正的后果。他与中国外交政策高官王毅直接分享了美国的担忧。布林肯说，我认为中国明白，如果继续向俄罗斯提供这种支持，会面临什么风险。他补充说，许多其他国家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无法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基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汪文斌说，无休止地向战场运送武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另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确认，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计划访问莫斯科，但是没有提供具体日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1周年之际，仍然不愿意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尽管他声称谋求所谓的中立并呼吁和平。美国则一直担心中国帮助俄罗斯躲避西方国家旨在瘫痪俄罗斯经济的制裁。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一直猛增，并成为俄罗斯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最大市场之一。志远。
感谢陆阳为我们分享拜登总统意外突访基辅，俄乌战争周年前夕再承诺 对乌克兰$5亿的军援。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与美中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之间的交手以及中国的外交处境围绕布林肯与王毅展开。与此同时，所有西方主要国家加上台湾都在这个画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请宇宙与大家分享一组与美中台相关的新闻。宇宙。
是的，志源。首先的是布林肯在慕尼黑会晤了王毅，为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来降温。布林肯和王毅呢，是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于星期六在一个没有透露的地点举行了会晤。王毅的头衔是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布林肯对王毅说，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侵犯美国领空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这次的会议呢是大约持续了1小时，而布林肯在这个期间呢是谈话是直接和坦率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会晤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国务卿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我们主权的任何侵犯，已经侵犯5大洲40多个国家领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空侦察气球计划已经暴露在世界面前。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报道说，王毅应美方要求会见了布林肯。王毅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改弦更张，修复美国滥用武力对双方关系造成的损害。接着呢，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他星期五2月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了会晤。虽然是试图缓解欧盟与美国的一些贸易不协调，但同时也强调美欧双方应该合作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做法。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了声明，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呢，又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正在对台湾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当地时间星期一，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会见了这个代表团。此外呢，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和他们举行了会谈。而张忠谋被认为是台湾芯片产业之父。那这个美国议员代表团呢，是由2党议员组成，由美国加利福尼亚籍议员卡纳率领，目的呢是要加强硅谷与台湾半导体产业之间的联系。预计他们还将会见蔡英文总统以及更多的商界人士。最后，路透社援引《金融时报》的消息说，这个星期白宫将在华盛顿与台湾高级官员会晤。这次会晤呢，旨在私下进行，这是美台为避免刺激中国展开私下外交对话的一部分。据5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将率领台湾代表团赴美，与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芬纳和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会面。不过呢，路透社报道说，吴钊燮在台北告诉记者，他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也无法证实这一点。志远。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美中台相关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更多国际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来看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在发射多枚导弹，并称将把太平洋当作自家的射击场。陆洋。
好的，志远。周一上午，在美国与日本和韩国进行联合空中演习数小时之后，朝鲜向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至少2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星期一的导弹发射是其今年进行的第3次重大武器试验。朝中社还证实，这些导弹是从朝鲜超大型火箭发射架发射的，以报复美国前一天分别与盟友日本和韩国进行的联合空中演习。美国和韩国定于周三在五角大楼举行桌面演习， 军事领导人将磋商如何协调一致，应对朝鲜假设对朝鲜半岛的核攻击。首尔表示，在现实的核威胁情景下，今年名为自由护盾的春季联合演习也将于下月举行，为期11天。
来看伊朗核问题。伊朗星期一2月20号否认有关其正在将铀浓缩到接近武器级别的报道。相关报道我们请陆阳来分享。陆阳。
好的，志远。据官方的伊通社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尔万迪星期一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尝试将浓缩度提高到 60% 以上。存在浓缩度超过 60% 的颗粒，并不意味着生产的浓缩度超过了 60%。 彭博社星期天报道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员检测到铀浓缩至 84%， 铀必须浓缩到 90% 左右才能制造核弹。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天在一条推文中表示，他知道有关伊朗浓缩铀水平的报道。
美国将向土耳其和叙利亚再提供$1亿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这两个国家应对这场造成了46000多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的毁灭性地震。进一步详情，陆阳。
好的，志远。新的援助使美国的援助总额达到$1.85亿，并将提供给参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访问土耳其，亲眼目睹了7.8级地震的毁灭性后果。他说，新的援助将有助于购买毯子、床垫、食品、保暖衣物、帐篷和避难所材料。这笔援助还将支持医疗和保健服务、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工作，以及支持受地震影响的儿童和青年教育的项目。
人工智能的发展超乎人们的想象，那么战争中使用人工智能没有规则怎么办？陆阳。
是的，志愿。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多国2月16号呼吁采取紧急行动，规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在战争中日益增多的使用，并警告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在海牙举行的60多个国家参加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为建立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国际规则的行动迈出了第一步。建立这套规则的目的旨在建立类似规范化学和核武器使用的协议。
卡特中心周六表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已进入家庭临终关怀。有关详情由陆阳给大家介绍。
好的，志远。这位98岁的前总统创建的这个慈善机构在推特上表示，在经历了一系列短暂的住院治疗之后，卡特决定在家里与家人共度余生，接受临终关怀，而不是额外的医疗干预。这条推文称，卡特得到了他的医疗团队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他们此时要求隐私，并感谢他的许多崇拜者的关注。志愿。
感谢陆阳与大家分享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与中港台相关的报道。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宇宙与大家分享。首先是中国海岸警卫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使用军用级激光短暂致菲律宾巡逻船上的一些船员失明事件的后续发展。宇宙。
是的，志源，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星期六表示，这还不足以让他援引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呢，他警告说这种侵略应该停止。小马克斯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还提醒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北京海岸警卫队、海军和政府支持的民用捕鱼船队对菲律宾水域的侵略已经升级，这违反了他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协议。那么小马克斯在回答一个提问的时候说，他担心启动1951年的条约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志远，
中国表示从未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宇宙，
好的，志远，这就是说呢，中国被怀疑。那事情是这样的，加拿大环球邮报援引了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北京干预了2021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这个报道还说呢，中国政府利用外交官和代理人领导一场虚假信息运动，旨在推动自由党的候选人来对抗保守党对手，因为自由党呢被北京认为对他更加有利。当然中国呢是予以否认，并且说加拿大媒体报道所称的情报文件是虚假信息，是试图抹黑北京。而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日前也发表了声明，指责加拿大媒体别有用心攻击抹黑中国，并且表示强烈不满。那上个星期五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意识到中国试图干预加拿大的选举。志远，
有关美中台，华盛顿政策圈认为国民党对中共令人不舒服的友善，这是怎么回事？宇宙，
志远，台海两岸官方交流已经中断，解放军呢也在不断的用军机和军舰侵扰台湾周边的空域和海域。那么在此时此刻呢，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也就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在上星期访问了中国，这引起了许多的争议。而夏立言呢，把这次的中国之行定位为交流对话、关怀民生，不过呢，遭到了对手抗议，是卖台行为。不过呢，夏立言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他说他这次访问中国大陆，所设定的目标包括关怀台商和反映台湾农渔民的心声，都得到中方正面的回应。支援，
有关中国经济，消息人士称，中国央行要求银行在二月份放缓放贷，具体是怎么说的？宇宙，
是这样的，志远，中国呢一月份银行新增贷款创下了记录，达到4.9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呢，贷款增长主要呢是由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来支撑，而实际商业需求呢是仍然疲软。有三名知情的银行家表示，中国央行已经要求一些银行放慢放贷的速度，以便遏制风险。志远，
还是有关中国经济形势的消息。中国恢复线下招聘会，宇宙。
是的，志远，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中国当局呢，本月在全国各地宣布召开数百场招聘会，这个正是中国正在恢复新冠肺炎疫情前生活方式的一个最新的表现。那中国的就业招聘会呢，因为新冠肺炎病毒而被迫在网上举行了3年，现在是正在所谓的卷土重来，回到现实中。而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呢，是青年失业率。现在呢，这个数字是高达接近20%。志远，
感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间谍气球事件后，华为再度成为安全焦点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2月16号就气球事件发表讲话，意在给该事件定调降温。安全专家警告说，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的间谍气球项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威胁。下面请陆洋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间谍气球事件之后，华为再度成为安全焦点。陆洋，
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7号到19号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在内的多国政要 出席这次为期三天的年度国际安全政策会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说，该网站通过多条渠道了解到，在主办酒店300米范围内的一些天线配备了由有争议的中国华为提供的硬件，甚至在酒店楼顶上的一根无线通信信号杆上也安装有华为的设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会场周边使用华为设备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刘易斯指出，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个特殊的场合，俄罗斯、伊朗、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人都会对这个会议进行电子监控。刘易斯认为，中国人会更方便一些，因为他们有华为，华为在收集信息方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优势。德国并没有追随美国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国的脚步，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设备安装在其 5G 移动通信网络中。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比尔·德雷克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设备在德国的存在给美国与欧洲的情报共享构成严重威胁。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从中国进口额为1911亿欧元，较上年增幅高达 33.6%，逆差达到创纪录的843亿欧元。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德雷克萨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杠杆，助力华为撬开了德国的下一代移动通信市场。有分析认为，华为的风险可能并不止于此，中国可以利用华为接触到欧洲移动网络设备和数据，尤其是在至关重要和高度敏感的领域，从而使西方的安全受到威胁。华尔街日报一月底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拜登政府正酝酿加强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将完全切断该公司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而在此之前，美国对华为的出口管制仅限于与 5G 有关的技术。如果美国商务部实施对华为的全面技术禁运，华为目前的 4G 项目、WiFi 6和7、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和云功能都将受到影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认为，全面技术禁运将进一步打击华为，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支撑下，这家电信设备巨头不会被彻底击垮。刘易斯说，中国政府把华为视为一个有力的工具，他们会让它继续存活下去。刘易斯指出，在上一轮制裁下，华为的收入下降了大约 30%， 但是北京是不会让华为倒下的，所以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这对华为来说会更难。他们将有一段时间无法制造最先进的设备，但是他们不会倒闭。
感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威胁不只是空中的气球，地上的华为设施也不容忽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当局今年内会宣布延后退休方案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成为沉重社会难题。中信证券本月发表的研究报告预告，中国当局今年内会宣布延后退休的方案，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专家表示，人口老化导致中国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难，认为此举根本无助于化解危机。我们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的情况。对这一政策的真正目的，坊间还存在争论。表面上呢，此举首要目的是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也有人说当局并没有讲出全部真相。高峰，你采访的专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志远，有分析认为呢，表面上啊，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中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呢，中国经济发展呢，其实是非常的依赖这个年轻的劳动力的，所以呢，延迟退休其实只会制造过剩的人力。 那么反观呢，中国的养老金的危机呢，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表示，由于生育率的低下，加上越来越多人会纳入社保体系，那么预料今后呢，中国的养老问题会非常的艰巨。
就说目前农村的是没有社保，他靠子女养，但是目前的农村到中年时候，他们到老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小孩呀，也要这个政府养，所以今后的退休金，今后的全国有4亿多老人将会是劳务收养。
除了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填补养老金的缺口呢？高峰。
志远，那么方法呢当然是有的，问题是呢，中国政府要顾及到各方的利益。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秦鹏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呢曾经考虑过以国企的资金来填补养老金的缺口，但是由于各种的原因最终是没有落实。
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呢，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所以这些财产的话呢是党产，那不是国产，所以呢他就采取了推迟退休年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去解决养老金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要从政府再掏钱把这个官员们的养老金给他填上，从官员们的这个收入里边再扣一部分，他们不干的，因为他们本身是属于这个政策的制定者。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像法国、美国也面临类似中国的养老金缺口问题，相对来说中国推迟退休年龄是不是已经迫在眉睫了呢？高峰。
志远，中国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退休年龄呢应该是尽快的推迟，问题是现在不少中国人都反对这样做，担心会加重就业压力。那么此外呢，也会让很多上了年纪的失业人士呢，要以积蓄来度日。志远，
感谢高峰的连线报道，马上回来带您关注 TikTok 计划在欧洲新增两个数据中心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关注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所有的 TikTok 的消息。中国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的一位高管周五2月17号表示，该公司计划在欧洲再开设两个数据中心，称此举可能会减轻人们对用户数据安全的担忧，并缓解该公司面临的监管压力。详情我们请宇宙来说说。宇宙。
好的，志远。TikTok 呢一直在试图向政府和监管机构保证用户的个人数据不会被访问，平台的内容也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或者受北京影响的任何其他人所操纵。 TikTok 的欧洲业务总经理里奇沃特沃斯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这个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所有的短视频共享应用希望扩大它在欧洲的数据储存。他在这篇博客文章中说呢，除了去年宣布的数据中心之外，我们正处于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一起敲定爱尔兰的第二个数据中心计划的最后阶段。那他还说呢，我们还在商讨在欧洲建立第三个数据中心，以进一步补充我们在爱尔兰计划中的运营。欧洲 TikTok 用户数据会在今年开始迁移，并且持续到2024年。而 TikTok 还报告说，在2022年8月到2023年1月期间， TikTok 平台平均每月在欧盟有 1.25 亿的活跃用户，这使得这个公司呢必须遵守更加严格的欧盟在线内容规则，也就是数字服务法。而数字服务法把拥有超过4500万用户的公司定义为超大型的在线平台，并且要求他们进行风险管理、外部和独立审计，与当局和研究人员共享数据，并且采用一套行为准则。欧盟委员会呢已经要求在线平台和搜索引擎在2月17号之前公布其每月活跃用户数，超大型在线平台有4个月的时间来适应规则，否则会面临罚款的风险。志远。
感谢宇宙的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